江江百宝书开箱，江江好的时空让百宝书穿越而来，遇见江江好的你，欢迎收听江江百宝书开箱。
百宝书里有百宝，让知心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下凡哥。
最近我看到一个韩国资深成粉的自白。成粉听起来好像某种毒品。
对啊，听起来诶，哪边卖的？
某种白粉。
是是是、
其实中文翻译成成粉的意思就是成功的粉丝。从一般粉丝晋级到成功粉丝的关键就是追星追到偶像能够一眼就认出你，还能够叫出你的名字。
哇，
那么你就是成功的粉丝。
对对对，
简称成粉。
哇，这个还是新名词哦，还真搞不清楚。
韩国的偶像产业非常兴盛嘛，所以粉丝人数啊，后援会团体啊，人数也是超级庞大的。
对，这粉丝也分了很多等级，刚开始的，后来就变成成粉
了。这个女生她从高中的时候就已经是成粉了。她的偶像鼓励她好好读书，她就真的发愤图强，考全校第一名，读了非常顶尖的明星大学。没想到她所追的欧巴
是
最后因为性侵加上偷拍散布性暴力影片，
糟糕了，
被判入狱，
形象崩坏。
法院开庭的时候她都还有申请去旁听，坐在旁边听她的偶像。一次又一次，他的内心就开始产生罪恶感。我是不是其实也明知欧巴有负面争议，但却一直假装不知道呢？因为早就已经有记者报道，
对，
说这个欧巴是有问题的，
甚至可能刚开始还为他抗争，说你们在报假新闻。
没
错，没想到越报越真。这下完了，
这个成粉他还自我揭露说，当时候他在他的日记本诅咒爆料的记者去死，说我一辈子都会记住你这个黑心的记者。
是，
结果记者报道最后其实是对的，
没错，
他一直所崇拜的欧巴，就是鼓励他考全校第一名的那个欧巴，竟然是性犯罪而入狱。
是，
所以他因为极度的失望，就发现原来我是败粉诶，失败的粉丝。
对对，支持错误的对象，有这样一再的错误支持到底。
这种超级错愕失望的情绪好像也像是信仰大崩盘的感觉。
是，其实我们如果把信心建立在人的身上，本来就会担很多的风险，因为人本来就是一个立体的样貌，所以我可能会有黑暗的那一面，我不完全，但也有光明的那一面。我还是可能他在鼓励这个粉丝好好读书，他是真的真心希望他真的好好读书，但他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他对性的渴望某种程度就造成他另外的黑暗的那一面。这个其实是一个人很实相的表达，身在教会里面，你把你的像针对某一个牧者或某一个传道，哇，他就是完美的形象，自己已经把他完美化了，并不是他真的如此完美。所以我们有时候也要小心这一块。
他出了丑闻的时候也会造成很多基督徒信仰崩坏的一个时刻，
包括历史上你看到很多哇，所谓信心伟人突然崩坏的那一刻，一定对教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其实我们也慢慢学习的更真实的去面对每一个人，说我是基督徒，但我可能在你面前有一些好的形象，但我也必须承认我并不完美，我有很多时候我可能也是失败的。用这个方式来帮助每一个跟随的人知道说，其实我都是因为耶稣，因为上帝而产生的改变，我还在进行当中，我们盼望你也看到那位带领我改变的主。就是我们慢慢要把焦点帮大家转到上帝身上，而不是自己身上的时候，可以减少形成的过程。也会有一些可能不自觉就喜欢这个方式，那他自己也要负一点责任就对了。
今天讲讲百宝书开箱，要来开箱一个神人的崩坏。幸好他并不是当时代的欧巴，他的崩坏也没有让任何人看到，只有被圣经记录下来，后代的人知道，哇，这么神的人也有这么
脆弱的时候，
完全支离破碎的程度。
是是，
每一个感受过失望痛苦的人都能够从他身上找到一些同理，也找到一些力量。让我们来看一下列王记上第十九章。这个耶和华先知成功战胜了850个巴利亚舍拉神明的先知，
是
原本可期待的结果，可能有 美国全国上下回归耶和华信仰啊，亚哈王不再下令捉拿处死耶和华的先知啊，更好一点可能就是提升以利亚先知的话语权啊，
全民悔改，
让以利亚代替耶洗别国师的地位啊，但这一切好的结果通通都没有发生，
是还来不及发生呢。
王后耶洗别气到立刻对以利亚下追杀令了。以利亚竟然恐惧到一路往南逃，
是
逃到南国最南边的别示巴。他抛下了仆人，自己一个人又往南走，在旷野里面走了一天路。整个逃亡过程马不停蹄，最后独自来到了一棵罗藤树下。他好像终于累了。
真累得太晚了一点。
早就该累了。
是是，还能跑这么远。
前面跑得比马车还要快。
是。
腿应该也蛮累的。他竟然还有力气一口气穿越整个南国。
是。
最后以利亚才在这棵罗藤树下坐下来休息。他说，耶和华现在够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吧，因为我不比我的祖先好。以利亚是为了不被耶洗别追杀才出逃的。怎么逃了一路之后，他的心声却是你杀了我好了。
我想这过程对他自己来讲是一个很惊讶的状态，前面是这样，为什么后来我变成这样倒霉啊，为什么这么大的努力了，就最后给我这样子一个成果，上帝你待我不好。这种模式包括了很多自责自怜，还有把他过去可能在自己生命里面很容易自我放弃的心态，可能在这里突然又大爆发出来。我们常讲说自傲跟自卑是两面，它并不是两者分开的，它甚至是并存的。
以利亚在大战850个先知的时候口气是很大的，
对，好大的口气，
看起来他非常有自信，
是，
但此时此刻他简直是低到尘埃里了。
听到那个要追杀他，可能也感觉到周边的那些百姓并没有人打算来支持他，甚至可能也成为来捉拿他的一个帮凶之一。他可能就因为这样，那整个大崩坏，信心就垮掉，突然觉得自己怎么那么可悲，我这么努力到最后没有人支持我，那种压力变得他就只好转身而逃。那一路的奔逃的过程，越来越觉得自己只是孤身一人。
情绪崩溃的时候本来就没有什么理智可言，所以他明明不想死而出逃，但现在忽然又想死了。
对，没错，而且你可以发现前面都是一个人在旷野，一个人去寡妇家里面，这个奔逃的过程似乎他没有感觉到孤单这件事情，可是你看到这一刻突然那个孤单感把整个冲爆了，我就是一个人，连上帝都不理我了，那种感觉才会产生这一连串的结果。其实人在很得意的时候也是最容易掉到谷底的那一刻。
以利亚从出场到现在，我们第一次看到原来他会害怕，原来他会委屈，
是，
原来他会有脑子不清醒的时刻。
对，
我们一般人很可能在开始逃去溪边住还要给乌鸦喂肉的时候
已经开始不行了，
就已经紧张到不行，那个命悬一线，随时都会被杀。
是，是。
以利亚一直撑到现在，他的意志力也蛮惊人的。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崩到景点最容易崩溃的一刻。
以利亚他累得在树下睡着了，忽然有一个天使来拍醒他说，醒醒吧，吃点东西。以利亚睁开眼睛，他的头旁竟然放着热乎乎刚烤好的饼和一瓶水，他就起来吃饼喝水，然后还是很累，所以又躺回去又睡着了。以利亚在睡梦当中被喊醒，尤其他一个人在旷野当中忽然被陌生人喊醒，陌生人还帮他烤好饼准备好水。以利亚那个时候知道他是天使吗？
我觉得他可能无所谓了，反正就这样了，有的吃我就吃，有的喝我就喝，我才不管你是谁。有点像我们讲那种忧郁或者挫折到极点荡到谷底，随便啦，你要来打我要杀我就杀吧，
命都不想要了，管你是人是鬼是天使。
是，
以利亚他第二次睡着之后，天使又来拍醒他了，
是，
还是叫他起来吃烤饼喝水，
是，
还说因为你要走的路很远。以利亚吃完这一顿体力终于恢复了，恢复之后的体力他竟然在旷野里面一连走了40天，
是，
来到西奈半岛南边的河烈山。这些烤饼跟水不可能够他40天都不吃不喝吧。
很想研究一下，你知道很多太空食品就在问有没有办法吃一点就可以维持非常久的体力，
这绝对是神食物。
对，是神食物。在他整个奔逃的过程，他是一个人，他一个人在罗藤树下，但接下来天使的出现似乎让我们去想一件事，在我们觉得黑暗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其实连上帝都看不见，任何的帮助其实都没有意义的时候，上帝依然在那里陪伴，依然在那个点上面顾及我们饿我们渴，然后让我们去休息睡觉，甚至不理他。 直到我们醒过来，好，开始奔跑。这一路当中，上帝并没有缺席，甚至连后面40天的奔跑，你会觉得怎么可能？如果不是上帝陪着他跑完这40天，其实是不可能。这一路上看不到神的时候，神并没有离开他。
他原本是求上帝杀了他吧，
是
你取走我的性命吧，我不如不要活着了。
对啊，
但上帝没有应他这个要求，
是
上帝也没有回应他关于耶洗别追杀他，
答案给他，
他想活命，其实无关乎他的生或死，上帝就只来照顾他的肚子，
也照顾他的心情。我觉得在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当以利亚对上帝埋怨说，那我就死了算了，干嘛做这么多，到最后这种下场，但上帝就是听的，他知道这个人的软弱在这一刻是有什么反应，他就静静的让他说出来，静静的让他睡觉，继续的奔跑，等他心都恢复了，上帝愿意等这个时间，愿意给他。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过程，不只是身体的需要，他是连他心里的需要的时间都留给他了。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非常的不耐饿，可是偏偏他又不太能够意识到自己哪时候已经饿了、
oh, okay.
所以他会血糖低了一阵子之后、忽然发现到我好饿，然后他就忽然间会发脾气。
对对对对，情绪来了之后、哦、原来是你饿了，不是你真的要生气，
他就会显得好像对各种小事情找茬。
嗯，
但其实真正要回应他的并不是这些事情对错，其实是赶快塞东西给他吃，
说哎，你又要吃点东西这样
他就会好多了。
哦，原来这样，说哎，你生气，哎，那先吃点东西再决定
尤其我们可能在游乐园啊排队啊、一时之间又走不开呀、最好早点讲，不要等到已经要上游乐设施了才忽然间大爆发
他应该是要随时带一点能够填肚子的东西了。
以利亚的情绪大崩坏、其实很大原因来自于他肚子饿、加上没有睡饱，
也包括确实在那个过程当中他原本预期的没有达到，对他来讲是最大的打击。我相信他在服侍的时候他也希望看到很多改变，他又看到这么多的得胜，但在最后的结果却是要来追杀他，他似乎失败了，造成他往下荡的一个原因。因为如果用饿来比较，其实他也曾经饿过，也有吃的不多的状况之下，他比较不受这个影响，但是他心中预期的不一样的时候，我觉得对他的打击是比较大的。
如果以利亚不要一口气就逃出北国好了、他在北国四处躲藏一阵，等风头过去了，应该可以感受到北国境内开始有一些信仰上的转变吧。850个巴利亚舍拉先知被处死，这不是开玩笑的耶。
对啊，没错。但是他实际上在现场看到的或当场百姓没有特别的反应来帮助他，对他来讲挫折吧，我这么大的胜利带不出来任何一点点反应的时候，对他来讲那我失败了，我做那么多有什么用，上帝你在做什么东西，那为什么要我搞这一出，撑了那么久，撑了3年多，最后看到是这一幕，就好像一拉到最紧的绳索突然崩断了。
天使把以利亚喂饱之后，以利亚走了40天，来到西奈半岛最南边的何烈山。何烈山就是西奈山，也被称为神的山。当初摩西在这里遇见燃烧的荆棘，后来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上帝召摩西上山，也在何烈山上颁布10诫跟其他的法律条例。
是、
以利亚这一波不眠不休的大逃亡，还有走了这40天的路，就是锁定要上何烈山去跟上帝问个清楚吗？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锁定那个方向，也或者他在当中被引导往那边方向去。这件事情在身上并没有明确的记录，他是目的性的去那边，还是他只是一步一步的往那个方向走。但我想对他来讲，他想要跟上帝好好说个清楚，有可能他会选择一个上帝最常出现的地方来跟他做互动。
执行我工作的社福协会有很多遭受家暴还有精神虐待的小孩，
是
青少年时期就会开始逃家。逃家要去哪里呢？其实并没有目标，
是
他只是想要逃离这个可怕的地方，
没错，
所以三更半夜没有人发现溜出门，不知道要去哪里，就在路上游荡。游荡了多久也不知道，但是他们记得天亮了，然后天又黑了，完全不记得自己到底流浪多久。
是
当我问他们说，那你有吃东西吗？你睡在哪里呢？你有洗澡吗？他说完全不记得了，
一片空白，
只想着要离开那个地方，
想走远一点就对了。
反正累了就在公园里靠一下，没有人的地方躺一下。过了很多天才被通报失踪人口、才有人找到他。他们也说不出来自己到底流浪了多久。我觉得那就是一种失魂落魄的状态。
对，真的那段时间他到底怎么发生，他真的可能是一片空白，本能的继续远离某一些区域或某些地方，逃离的过程吃喝睡觉对他很多变得不重要了。
以利亚可能也不是故意要走40天的，他只是不知道原来已经过了40天了。走上何烈山，他可能并不知道那是何烈山，他只是看到一个山洞，他就躲进去了。这个举动真的让人猜不透他在想什么耶，他已经离耶洗别非常非常远了。
是。
此时在荒郊野外旷野当中还要找一个山洞躲进去，到处都是山洞。
一方面远离，一方面在躲藏，就好像我们碰到一个问题，不知道小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就是当你觉得哇很害怕的时候，你会把棉被把自己折起来。为什么？其实棉被折起来根本就不会改变什么事情，你只是看不见而已。可是就好像突然躲在那个暗中，就觉得安全了，安全了。以色列人在描述那种大山啊倒在我身上怎么样，就有一种把自己藏在岩石中，好像这一切就安全了这种感觉，
获得一点些微的安全感。
是，把我封起来，别人进不来，他就觉得安心了。这种感觉是从小到大，甚至到以色列人在描述他们在躲藏上帝的审判的时候，也往往用这个方式来描述。其实就在表达人在那个荒唐，就想把自己藏起来。
我记得我高三考完大学的那一天，我自己感觉我考得超级不好。我回到家，家里只有我一个人，
是，
我就缩在桌子底下发呆。
是，对对对。
其实全家都可以遮盖我，
对，
但是我还是选择躲到我的书桌下，然后坐在那里，我也不知道要干嘛。
是，有人在讲痛苦很紧张，把自己缩成一团，然后好像回到母亲的子宫的那个里面的感觉的安全感。这个可能就是人的渴求，想要找一份安全。我们在想象中就是有一个空间把我们包起来，但是我们需要那个过程沉淀下来，然后厘清那个感受，才慢慢能够走出来。
以利亚一直到走进山洞里都还是失魂落魄的状态。
是，
以利亚那一天在山洞过夜的时候，上帝忽然对他说话。上帝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这个问题非常能够让我联想到创世纪。亚当夏娃，你们在哪里？
是，
其实上帝根本就知道答案，但上帝还要问他们。所以其实是以利亚需要知道他自己到底在干什么吗？
经过这一段时间的休息沉淀，甚至发泄，躲到山洞之后的那一刻里面，他沉淀一段时间之后，慢慢的心开了，开始在整理，开始能够思想的时候，上帝的问话也就来了，帮助他整理一下，你为什么停在这里。
以利亚当时回答上帝的话是，我为耶和华万军之上帝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人，他们还要追杀我。这番话是在表达以利亚好失望好委屈。什么？
你看他讲，我已经尽了这么大的努力，然后到最后竟然还是要被追杀的对象，你到底玩这一出戏是干什么？我觉得他在对上帝表达他心里面沮丧，只剩下我一个人，连我最后这一个人你都要容许他们来追杀我，
好像我的辛苦通通丢到水里，真心换绝情，一切都是白搭。
这么强悍的一个以利亚突然问上帝这件事情，可见他把心就拨开了，到底为什么我搞了这么久情况却是这样。其实上帝在教以利亚，你可以说出来没有问题。
你会觉得以利亚当初的期待，或者说他一直累积起来的期待，本来就是不恰当的吗？
不能说不恰当，而是说他在这个当中有一个关键点，就是他开始把这件事情，上帝可以，上帝能够，上帝一切都可以安排好，当一切对上帝的形象的美好的建筑突然在最后一个崩坏了，上帝没有按照他的美好来成就这一切，那我要自己否定我里面对上帝的疑问嘛？我可不可以讲，还是我要不断的麻痹，不要问，你不懂，上帝时间还没有到，你应该忍耐等候。你知道我们其实常常很多服事要一直在这个环境当中，因为要告诉别人我很正面，结果其实我对上帝有失望，我对上帝有难过。其实上帝说我们说出来，祷告当中就告诉他，即便这么多不满，上帝可以听，提醒我们去真诚面对上帝，才能够真诚的面对人。
这个时刻也是以利亚神人的信仰崩坏时刻。
甚至我觉得他是一个新的成长阶段，就整个翻过去，不是靠你够好，是因为你相信我不够好，但是上帝够好，我可以把我的正面负面都放在他面前，上帝是听的，是接受的。
以利亚提到一件事，说现在只剩下我一个先知，他们还要追杀我。可是他当初就已经遇见过王宫总管俄巴底，俄巴底当时有跟他说过，他把100个先知分成两个山洞藏起来，保护他们不被耶洗别处死。 以利亚这个时候把这件事情都忘光光了嘛，他觉得只有他一个耶和华的先知了。
嗯，那所谓一百个藏在那边的，对他讲可能不算是何谓的先知的角色，因为他是被藏起来躲在里面的。我只有一个人在外面为你继续的服侍。
Online 的只有我一个。
对，其他的是藏起来的，我站在这边挺身而出，结果我变成要被追杀的那一个。
上帝没有正面回应以利亚这一番情绪发泄，
是，
而是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
是。
接下来上帝就从山洞门口经过。
嗯，
我一直在揣摩这个经过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先来看一看那个经过是什么场景好了。
嗯嗯，
首先狂风大作，但上帝不在风中。
是。
接着山崩石裂，但上帝不在震动中。嗯，然后熊熊大火，但上帝不在火中。一直到大火过后，以利亚才听到山洞外传来轻微细小的声音。
嗯，
他赶紧用外衣蒙住脸走出去，站在山洞口。
嗯，
上帝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我不理解上帝为什么要先上演一轮轰轰烈烈很像那个末日灾难片的场景，
是是是，
最后却小小声的问以利亚一模一样的问题，刚刚就问过了的问题。
是风啊，雷电啊，雷轰火烧的事，在旧约里面上帝开始出现在帐幕还有带领他们过程，就是云柱火柱，还有在何烈山上公布这个实践，他们看到的也是那个雷轰的场面，那整个很震撼，他们说我不敢去，我不敢去，这就是耶和华上帝要来了。但是这些不过是他的前奏，这一切都是为他服侍的，这些都在他的控制之下，所以高乎我们一切认为的自然极大力量之上的那一位才是他，只要用微小的声音就可以告诉你，他就可以驱使这一切在你面前。
这一切为什么需要出现呢？
嗯，
因为在山洞里小小声问他的问题，
嗯，
和在山洞外一番风风火火后问的问题是一样的问题。
你可以想想看，一个朋友在你旁边问的这句话，跟看到带着军队的仪仗然后啪啪走到你面前，突然带着王冠过来说，你在这里做什么？
他同时是一个轰轰烈烈大有全能的上帝，
是，
但同时也是一个亲密的好朋友，会贴在我耳边讲悄悄话的那一种。
对，原来愿意跟我这样轻声说话是掌管这一切的那个神，那个 power 仍然还在，还要重新拾回对上帝做一个新的认识。
以利亚第二次被问这个问题，他的回答仍然跟上一次一模一样。
是，
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上帝大发热心，
是，
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人，他们还要追杀我。
嗯，
上帝刚刚那番风风火火的经过也没有改变以利亚的回答耶。
我倒觉得改变了一点点，就是他还是敢讲这句话，他在这一刻里面再讲一次，是，我知道你是那个神，但是我的问题是这个，这就是我难过的地方。其实也就更证实了他愿意诚实的面对，我心里面还有这些不满。如果是按照一般人，我看到这个场景过去，就说，哦，我没有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能力，好，那个当作我没有说吧，那你看你要怎么做。如果他不是对上帝一个极大信心，你可以面对我真实的我，我能够再讲一次，即便你给我这一些能力看到，但我知道我还是想问你，因为这就是我真心的话。那我觉得上帝要听的就是你刚真实的告诉我，不用怕，我是这样的君王，我是这样的能力者，但我仍然愿意听真实的你。
上帝问两次一模一样的问题，这是认真的在问以利亚，
没错。
而以利亚回了两次一模一样的话，他也是认真的在表达他的愤怒，他的委屈，
对，甚至也是真的想知道从你那里告诉我一个答案。
我们也想知道这个答案，
对，到底为什么呢？
但是接下来上帝都没有正面回答。
对，上帝很喜欢跳过问题。
上帝是直接对以利亚下任务，
是
说，去吧，从原路回去，往大马士革的旷野去，到了那里你要用油膏三个人，
嗯，
一是膏哈薛做亚兰王，
嗯，
二是膏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
嗯，
三是膏亚伯米和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
嗯，
将来逃过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逃过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
嗯，
但我在以色列中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未曾亲吻巴利的。只有最后这一段话我们觉得有稍稍回答到以利亚，
是，
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哦，有7000个人哦，除此之外好像都没有回答。
其实后面这个所谓被谁杀被谁杀，以及耶户要起来取代这个王，其实已经在回答以利沙的问题，就是你要记得这件事情我已经做了审判， 容许他们继续的不听你所讲的，因为我要把他们废掉，他们没有机会了。你现在去告这些人，就表示审判即将来临了。还有一些他也在外面为我站在前面展现他们对上帝的信心，不是只有你，放心，你有同伴。
这三个人之间乍看之下没有什么关系，
是
一是亚兰王，二是北国以色列的下一任新王，
是
三是先知接班人，
是，
但他们好像全部都连在一起，通通被上帝使用来施行审判。
等于说呢，他已经把以利亚在这边的工作告一个段落，说你已经做到一个阶段了，接下来我已经安排好后面所有的事，你认为那些不公平的事、不公义的事，我已经给你答案了，去告这些做接下来审判的工作，甚至连你的工作你累了不要紧，我已经安排好一个接班人，你准备带着他走向前面的道路。
以利亚刚刚愤慨的一点是以色列人都背弃你，上帝兴起这三个来施行审判的人，就可以解决以色列人都背弃上帝的问题吗？
没有办法解决所谓背弃上帝的问题，但是能够对他们背弃上帝的结果给予他们很清楚的回应。当初我借着以利亚的口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不这样你会被灭绝，就回应出来去审判那些王，包括亚哈这些王，后面你等着瞧，以利亚警告过你，你不信，你们还要追杀他，但我让你看结果是什么，所以我已经准备好了我的刀。而这个新的局面也在提醒以色列百姓说，你看以利亚的话没有一句落空的，你们要等着面对吧。
听完上帝这番话，以利亚的心情到底是怎么恢复的呢？他为什么又可以走出山洞了？我们只看到他走出山洞了，
是
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样重新恢复身心灵的力量的。
嗯，我觉得这点没有描述也有趣，是可能就是一个单纯的休息。好，你既然这样讲，我就开始一步一步前进。随着他的行动当中，他再一次找回他的信心，或者在过程当中每次去高抹这几个王，再一次也兼顾他。你看上帝讲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你可以安排高他们这两个王，你也会找到你要接班的人叫以利沙，他准备在接你的位置，你的教导不会停在这边，以利沙要见证你所说的是真的。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沿着这一路找到这三个人，才是他建立他完整信心的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你觉得他走出山洞之后就不害怕耶洗别了吗？
我觉得倒没有，但是随着他越走，看到上帝所讲的那个七千人的存在，跟这几个王被他受膏的过程兼顾了他，再一次肯定他是被上帝呼召去做这件事的这个人，所以他就越来越能够好，看起来是对的，上帝其实都安排好了。其实有时候他在行动的里面反而是上帝来医治他的过程。
有时候基督徒也会意识到我们内在有一些大灾问，没有任何人可以回答我，连我们自己也找了这么多年找不到答案，在祷告当中把它拿来丢在上帝面前，
是
上帝会回应我们吗？
我觉得有的时候是一个时间点，有时候我们正在那苦楚当中，上帝并没有回应，他甚至容许我们不断的去陈述这个过程，他就让你有一个安静的地方，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可以在那里抱怨摆烂在那个地方。我觉得那其实就是上帝的回应。随着时间过去，你会发现在一段时间你心慢慢好一点点，疑问越来越清晰，甚至沉淀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开始会问你，甚至你开始会问自己，甚至你想问上帝。我觉得那就开始上帝慢慢要回应的时间。上帝给的回应有的时候是来你去做点什么事，因为答案不能够满足我们，因为我们想要是把这个局面改变，把事情改变，上帝不是要把已经发生的事情取消，乃是让你重新去看这个已经发生的事情有上帝怎么样子跟你同行，以及对你生命很重要的意义，随着你接下来去走的路去发现它。
有的时候是等到我们不知道过了多少年蓦然回首，发现诶，我已经离开当初那个黑洞了，
是
那个我把自己藏起来的山洞里的时候，才会意识到一路以来上帝真的都陪着我。
对，
但是在那一路当中的每一步我们都感觉不到。
上帝也等我们心灵够强壮的时候再去面对一些生命的难题。
以利亚还没有马上要退休，
没错。
讲讲百宝书开箱，我们下回再来开箱。亚哈王又出包了先知又要出来喊话了。我是真心，
我是夏凡哥，
我们下回再见咯。
OK， 拜拜
拜拜。